各位师兄晚上好，周二是我们学习楞伽经的时间。今天还是上一门29门悟习释论啊。我们这一门好像讲的被各种释论给耽搁的讲了这么长时间。上节课我们讲到佛说为什么是前半部分是什么是释论，昨上节课我们把这个什么是非释论佛给说了。我们今天再稍微回顾一下，然后继续后面的学习。郭老师请上麦吧。
收到。总是在快讲完这个时候又讲不完。这个佛在这一门说的很详细，光故事就讲了两个。咱们讲了第一个就是第十天和这个持龙像持龙的那一个，讲了这两个。第十天和成龙的和持龙的这一个故事，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婆罗门这个，咱们讲到一半没有讲完。贴一下原文吧。贴上来了，应该是上一次就到这儿了。复次大会尔时，释论婆罗门复问我言，就是讲完了那个故事之后的话，就是又说了一个婆罗门的婆罗门，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啊，可以就是随时的打字讨论。我们以这个解答问题为主，没有事了我们就学习这个经典，以解答问题为主啊，没有事我们再学习经典。所以大家平时有修行问题尽管可以在这儿讨论。除了我还有别的师兄呢，还有老师呢。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接着念啊。婆罗门复问我言，颇有非释论者否？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说种种具备因缘譬喻庄严，我复言。我就简单的翻译一遍吧。就是说这个婆罗门就是问我，就是说的是这些释论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我都知道的，所有的这些我都知道的，这些句啊词啊意味啊因缘啊譬喻啊庄严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就是这些东西的世间的这些理论的这些技巧啊，这些就是说的是能力啊我都知道。我知道他们最关键的诀窍，我知道这个，还有没有除了这个以外的东西啊？当时的这个婆罗门就这样问我，然后我就说了，我说有啊，这个出世间的这个东西就不是你世间的东西，它不是有为的，它并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宗旨或者是宗见或者是根本的见地，它也不是一种论说，它也不是种种的言辞啊句子啊，种种美妙的句子，也不是巧妙的因缘，也不是巧妙的因缘，也不是形象的比喻，也不是庄严的气氛，这些都不是。那个婆罗门就说了，那你说又是有又不是这些，那这些就是你说的这个非释论是什么呀？他难道这个还有一种东西他没有宗的，还有一种东西他没有论说的吗？难道有这样一种吗？这就是非宗非释论，就是说难道还有一种非宗的东西，难道还有一种这个非说的东西？没声音吗？没声音，有声音哈。说到哪儿了？还有一种，就是说，还有一种这种的非释论吗？然后我就说，婆罗门呢，是有的，是有这种跟世间的这些所有的哲学啊、理论呐、文化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的东西，是有的。你们这些外道是不能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呢就一直在攀援外面，认为对于外面的东西啊认假作真，一直在攀援，在分别记着，就是在分别认假作真，然后对加以分别，加以记着。袁师兄，你拉不了人吧？是我拉人，你拉不了吧？现在
我可以，我来。
就是有的在门口的，他 在外面他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子频道，就是说这个不是你们，为什么你们不能知？因为呢这一切的景象啊都是虚幻不实的，但是呢你们外道这些就是认假作真，认为它是真的，然后对这个真的加以分别，加以妄想，加以分别，加以记着，加以评说，就这样形成了种种种种的外道。我们这种的出世间的这种法啊，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啊压根不生这种的错乱的妄想。他知道这些就是说的是有啊无啊这些的，这所有的种种的这个根本性质啊，所有种种的现象，他都不出自心，他都不出自心，不出是自心所现，不出是自心所现，就像是梦一样，就像是梦一样，他你捞不着他，你捞不着他，所以说他是绝了有无自心现量，所以说呢就在这儿他不会生出来错误的一些错误的一些知见，错误的一些根本的这个邪见，邪知邪见。出世间法这里呢就是不会受外境界的影响，因为什么？外境界本来就是虚假的呀，本来就是虚假的呀，所以说它不受外境界的影响，它不受外境界的影响的话就不会随着外境界的影响就这样起起伏伏，又喜又忧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这就是妄想永息，妄想永息，这就是非世论，这就是非世论。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法呀不是世间的法，世间的法是加油啊加油啊，我又生出来了一个理论，是这样的。出世间法这里的话没有一个有也没有一个无，这两个全都吸掉了。婆罗门啊就是现在说吧，就是你们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实啊，这个实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你们种种的这些论调啊什么的都是有来有去，都是有生有死，有苦有乐，或者是有这个有灭有生啊，或者是有就是有感受，或者是着了种种的相啊，或者是就是说的是对于所有的因缘啊认假作真，或者是爱，或者是记着这个声音等等等等，这样的就是你们就是根据世间的这些现象认假作真了，然后你们生出来了种种种种种种的这个宗论。这个就是世论，这个世论全是错误的，我们是跟你们这种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你这种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么说吧，你在评论这个梦，你做了一个梦，你对这个梦加以无比美好的评论，无比细致的评论，评论个没完没了，你还觉得自己挺乐的，你不知道你这个评论也是一场大梦，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出世间法不是这样的呀。然后佛就跟大慧说，那个世论婆罗门呢、啊、就是这么问，我当时就是这么回答的。这一段话里面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喜欢这样一句话，你刚过一百座，有一天中妄想时候关照时候忘记了，我是想起来又提起关照，不对，关照时候忘记了，应该这么说，忘记了才是关照啊，关照并不是提起一个东西，放下恰好是关照。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提起一个放下好不好，你就提起一个放下，自己这个警醒着自己，多提醒自己，放下放下放下啊。我刚才说的这个张师兄听到了吗？啊，对，你别误会关照，关照不是加一个东西，修行也不是加一个东西，修行是减掉那些痴心妄想，痴心妄想太执着了，你就跟他说，哎 no, 这就是真相啊，这就是宝珠，他压根都不信，他痴心妄想太执着了，修行不是别的，他就是歇掉你的痴心妄想，歇掉你的痴心妄想，那个歇掉痴心妄想，当下就是真性，就是真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你别不是加个东西，不是加个东西，你可以加着劲儿的去捡一个东西，因为现在你刚开始做，你还不习惯捡东西，你还不习惯捡东西，你可以加着劲儿的去捡东西。你要是有那个劲儿，你可以加做，你可以学习祖师理论啊。平时的情况下，尽量的放下放松，歇，尽量这样。你要是非要加劲儿，你就加做，然后再加看祖师的书，这都可以的。关照是不是警觉觉知？李静啊，对你来说的话可以是警觉和觉知，因为啥呢？我看你的情况警觉和觉知的情况很少，对你来说就可以是警觉和觉知。每个人情况不同，我觉得对你来说就是当然要警觉了，自己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当然要警觉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李静，我就这么说吧，你不要觉得就是说的好像是侮辱了你，谁在做功夫的过程中都有拿起的时候，都有放下的时候， 知道吧？不是说的是放下才对高根器的人说，拿起就不是对高根器的人说了。谁呀、啊，在修行的过程中都得经过，就是又提起又放下，都得经过努力和泄劲儿这两个，往上攒劲儿，往下泄劲儿，这两个都一样。蔡师兄啊，蔡师兄，你要往心地上用功。今天那个百座群里头那个马来的那个人，他的发言你应该看一看，人家还在百座内呢，你看看人家说话，人家说那个百座就是不可得，你看看你呢，你要在心地上用功。你要在心地上用功，知道吧？去看看人家做的，人家刚做了几座，你百座都过了，还天天忽悠着加座加座加座的，你学学人家的见地，你做的多了，开口自然的那个能看出来你那个豁达，你那个气度不气度的那个虚阔，知道吧？就这么说吧，越坐坐下越轻松，意境越开阔，是这样的。遇事儿越不是事儿，遇到事儿都是不是事儿，就是这样的啊，这样的打坐。嗯，对对对，江师兄说的对，但是呢，江师兄这种的还在百座内的这种情况下，你就先坐，无论如何要坐，当没当坐也没关系，当没当坐去一边的。当没当做去一边的，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执着做，所以提醒他没当做，不执着这个做了也不提没当做，也不会天天说哎呀我没做过我没做过，也没有必要，前头后一个这两个都没必要，做说做没必要，说不没做也没必要，这两个都没必要，没空做这个，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就是说，就是你的事儿，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说的是百座内。我知道你的见地也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差，你就先巩固好，把百座做完，认认真真的做，最后形成把座形成习惯了，做也不是做了，那个就是做了没当做这个事儿，它是本来就不用你当，本来就是没做。但是呢，你必须要把千座做完，所以说不管你当不当，你也本来就是没做，但是你必须要把千座做完啊，你现在这上啊多运用，对对对啊，就是不执着也行吧，不执着你还得必须做，知道吧，你现在先做放在首位，执着了也没事儿。刚才说的这个上面的这一段啊，上面的这一段打坐累。打坐累就说明你还没有转过来呀、啊、李静啊，你都打了，你看你算是老修了，跟这些人比起来你还是没有转过来，还是没有转过来。打坐是轻松的事儿，所以你还是坐下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坐下的时候少折腾少折腾，好事也是不能折腾啊，尤其是世间的那些好事，世间的那些好事什么的更不值得折腾。你不要通过世间的相去判断谁，别企图通过世间相去判断谁修行好修行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的，放下这些衡量，放下这坐下你的心态是休息的心态，李静坐下的心态是休息的心态，你要警觉，你不要自己在那折腾折腾卖弄聪明，你发现自己不是歇息的状态，你要提醒自己歇息的状态，慢慢的你打坐就不是个累的了，打妄想才是累的，打坐怎么会累了，打坐啥也不干，打坐啥也不干，又没有人让你开挖机，对吧，你累啥累啊，就让你在那坐着咋了，全世界都不招惹你，你自己累了，你是被全世界招惹惯了，人家不招惹你，你浑身难受，贱的了。你得转换一下，你坐下得转换转换啊，坐下转换转换。嗯，你过了百座是否还是很纯点不行？你说的是还是很笨点不行？不是的，不是的，蔡师兄，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是点的事儿，不是说谁点，我哪有那水平啊？就是说的不是点的事儿，你因缘到了，你用功到了，自然的就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时候就因缘现前了。你现在就是说的是，我们只是说你问了，我们对你的用功提一点建议，只是这样，只是这样，你就是在心地上用功，多看看那些究竟义的，看看这些究竟义哪一点不明白。有什么咱们可以讨论，嗯。你别就是说担心自己的笨啊或者不笨啊，跟笨和不笨没有关系。其实在解脱道这个地方啊，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解脱到这里，聪明的人也可以解脱，笨的人也可以解脱，都可以的。佛的那些弟子，五百弟子里面有聪明的有笨的都有的。十大弟子里面都有聪明有笨啊。 那不是都成果成道了？以前老师经常说的那个，哎，对对对对，周立盘陀伽，周立盘陀伽也没有知识，也不会个什么，那佛说教啥呀？他是打扫卫生扫地的，佛说你就念扫帚扫帚扫帚，哎，就这念扫帚他就正果了，你看。李静啊，你就应该多念念扫帚扫帚，你别玩花样，别加戏，按照现在的说法。李静，你就这一点，你别加戏，你签座以后啊，咱们的群又不会踢你出去，对不对？你签座以后你再来加戏，是不是啊？签座前签座内别加戏。杨师兄你还刺激他，你一刺激他他又那个。倒点茶。他不服气，你这么说他不服气，以后要尽量的，就是说也说人，让人家接受啊。蔡师兄啊，每个人都有好的一，每个人都有各有各的特点，在佛法这里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坏，个人都有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特点或者说性格都不影响解脱啊，你不要想什么了，都不影响解脱。现在关键就是说，你人家李静说你哪一点，就是知见，知见啊，知见上的，就是说无相，你懂无为不懂啊，蔡师兄。你对无为这个事儿你怎么体会的，怎么感受的，你可以说一说，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丁点的气入，关键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先尽量的放下啊，多打坐，先尽量的放下都可以的。两个吧，正讲着呢，我们不可能讲你的赵师兄，我现在是对你没有任何我说话的余地啊，没事没事，他们正在这个讨论呢，讨论就讨论。蔡慕平啊，蔡慕平啊，就是说这个知的事儿，你以后在这不要说知了，就是无为这个地方上，既然是无为，你怎么个知啊？你一知不是有为了吗？就是这个知，你就是这个知，你别要这个知，别要这个知。这句话本来不是跟你说的，但是是一句名言，送给你，送给你，蔡师兄，你多念叨这一句，你多念叨这一句，老僧不在明白里。为什么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呢？为什么赵州可是古佛，为什么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你多拿这一句提醒自己啊，多拿这一句提醒自己。老僧不在明白里，跟你这种状态本来是对不上的，但是我建议你可以拿这个来警觉自己。为什么赵州古佛，他都古佛了，他还念经常念到老僧不在明白里呢？杨子涵。对对对对，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婆罗门说的有没有一个非是论，然后佛说的是有的，这些东西不是你那些，不是你那些花样，不是你那些，这个非是论这个地方上是不生不灭，不是妄想执着，它不是像你这样认假作真。然后呢，就是大会就跟他这么说了一下，知见立知是无明本，是同一个意思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一个意思。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嘛？对对对，是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你本来也没有一个不知啊，你非要立一个知，这就是这个地方就开始生无明了，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你非要再立一个知，你看看蔡师兄啊，哎呀，就是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吧，我正在说话，你正在听着呢，本来这不是都挺明白的吗？你非要说，哎呀，我听见了没有啊？我确实听见了，你这样一说，你看看都耽误我跟你交流。你不用再立一个，哎呀，我听见了，我确实听见了，不用立一个，你立一个，这就是无明本了。 你别立这个职，你别立这个职。不客气不客气，你别立这个职，但是你还必须得回答啥是无为，蔡师兄。你再想想，你再想想。过段时间上来来说说也行的。就是我们看刚刚开始了，从这一段开始我们开始进入到学习的这个啊，学习的这个。大会婆是试论婆罗门做试问，我如是答。然后呢，笔记默然，不辞而退，思自通处，作事念言。沙门世子出于通外，说无声无相无音，觉自妄想现象，妄想不生。嗯，这一段就是的，就是说了一个这个，他好像有点不太这个没太说完。实际上就是这个婆罗门呐，这个佛给婆罗门解释了半天呐，这个婆罗门他就是不对他的胃口。他说你说什么东西吧，你说的这些道我都知道啊，对吧？我这些道我都已经就这么说吧，广学博论他都学遍了，他对这些东西的技巧啊、方法呀，他都了如指掌啊，了如指掌。但是你说这些技巧方法都不算数，他就觉得，哎呀，这婆罗门就说了，说这个就说这不相气啊，不相气啊，他就不吭声走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想想呢，就是想想这个自己这个觉得这自己哪个地方擅长的地方，就说了说，哎，我这些东西我都明白，但是他偏偏不跟我说我明白的东西，然后他又说我明白的不对。他又说你看看，明明这些东西是有的，他就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生的，他又说这些东西是无相的，他还说这些东西是无因的，他还说这些东西全是妄想，全是妄想，你就是觉悟了，这些东西全是妄想，了不可得，这个地方啊，这就是觉悟了，你就不再有贪嗔痴慢疑了，不再有其他妄想了，不再有邪知邪见了。你要知道这咋会了不可得呢，对吧？这好奇怪啊，这很奇怪，这个不对我，不对我的口味啊，不对我的心思啊，就是婆罗门不满意，是婆罗门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蔡师兄啊，是不是啊？你看这一切都是有，我们修行不是为了生智慧吗？怎么是无生呢？你说说，我们修行不是要有一个佛之圆满之相吗？为什么说无相啊？我们现在不是正在打坐了？结印持咒不是正在种这个菩提之因吗？不是正在成因地佛吗？为什么又说无因呢？这是咋回事啊？你说无声无相无因，对不对啊？蔡师兄啊，你要思考怎样答，这就不是会了，要思量又入思。哎呀，你想太多了，你要直接说话，不考虑不考虑不考虑，你要思考怎么答。你还没有汇入，没有汇入那修百座也好，还是刚开始的做千座也好，至少你要对这些就是加劲儿的东西啊，要淡薄，就是说的要执着没那么深，至少要对这些声啊，对这些相啊，对种种的音啊，没有那么执着了，没有那么计较了，至少要淡薄一点，至少要淡薄一点。你要思考怎么答也没事儿，其实你不妨答答试试。你说你就回答，我们现在修行不是种因地，不是种菩提之因吗？不是在因地佛上修行吗？为什么说无因呢？你就回答这个就行。就回答这个就行。这个就是婆罗门，就是这样的，婆罗门就沉默了，不辞而别了。然后他回去之后就好好的想了一想，最后得出来结论了，哎呀，这个释迦族的沙门啊，他说的是无心无声无相非因缘性，说一切相都是自心妄想所现，就是了别，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觉悟了，就不生颠倒妄想了。这些见解都不是我们的，都是我这些善思善辩所能达到的，这真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就是说这一段我的评论就是说的是，这个婆罗门呢，他在世间名相学上啊，他用了太多太多的心思了，而且这是他的骄傲的地方。 方。他骄傲的地方就是什么呀？他善变，他善于玩花样，他善于玩句意，他善于玩因缘譬喻，种种的巧妙，种种的庄严，种种的文辞修饰，他善于玩这个，这个是别人不行的地方，就是他引以为傲。所以说呢，佛对他开启什么的，他都没办法欺辱他。他想赢，让佛也说，哎呀，他好了不起啊！佛说你这些东西压根就没有关系，所以他没办法欺辱，没办法欺辱。所以说啊，如果是众生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依辅修习世论啊，就是说的是学习着这个世论，学习着因明辩论啊，学习这些宗因欲和谐，学着这个辩论的话，而且他时间长了，他辩论他辩得过别人了，他就会执着呀，他就会觉得这个是好东西啊，他就更难以领悟了，他就一直觉得这个是好东西，这个是好东西，他舍不得丢，妄想执着，就是这个东西妄想执着就越来越坚固了。你妄想的越多，你推理的越多，你的导师越鼓励你，哎呀，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你再加加油，再想一想，对吧？所以说他就越来越执着，越来越执着，就是说的是他入这个坑啊，入得越深，越麻烦，还不如你就是混吃等死的那一种的。他偶尔碰到一个事儿了，他呀，原来这样不行，他幡然醒悟，学得还快。他久在外道里面熏习，什么事儿他都要讲一个因明道理，因为所以，就说把这个东西钻研透，然后再用各种花样说出来。他到了佛法这里，照样是这样，这个毛病打不掉。他很难就是说直接的直面自己的心。他很难直接的直面自己的心，嗯，你迟些回答吧。那你说你对这句话的，好吧，好吧，回答不了就算了，是不是不求回报？是不是不求回报？这个因地活佛果地佛是个方便说，将在中啊，将在中，就是这个因地佛果地佛，这样说也是方便说。修就是让你修掉这些因啊果啊什么的，修掉凡啊圣啊这些的，这起个假名叫果地佛，这起个假名叫圣。说完了，江师兄，嗯，你还是靠实实在在打坐。蔡师兄啊，正因为你实实在在打坐了，所以我才这么问你。你要是不是实实在在打坐的，我压根不问你这些问题，知道吧？所以说你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打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坐下用功一定要在无相上用功，经常的提醒自己，就是无所住着，不要住着，不要住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经常的提醒自己啊，这才是用功。嗯，哪个在修行？哪个在修行？顾飞在修行。稍等，我改一下词儿。能贴出来吗？看到了吧？好的，好的，嗯。这个习是习，用习代替了，这个习相当于学习的习。知道吧，相当于学习的习。大会此即是如所汝相所问，我何故说习尽世论种种辩说，这个是学习的习。摄受贪欲不摄受法，大会白佛言，世尊，摄受贪欲及法有何句意？佛告大会，善哉，汝能为未来众生思维自问如是句意，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为然受教。佛告大会，所谓贪者，若取若舍，若出若畏，若细着外尘，堕两边见，复生苦因，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住患，皆从爱起，皆由习啊，习尽世论及世论者，思由习尽世论及世论者，我即诸佛说名为贪，是名摄受贪欲，不摄受法啊。这就是说各自的取向不同，摄受就是抓抓，摄不就是抓吗？你看一个这个提手那边的这个耳刀啊，这个就是他以前的时候这个字儿，就像手，就像这个手指头抓，就是是这样的。这个摄受就相当于捞摸抓取，捞摸抓取，它不是那个贬义褒义的那个摄受。就是说大会说的是，哎，这个佛就跟他说了，佛就跟他说，大会啊，就是说这就是说了，这就是说你刚才问的那个，我为什么说，就是说的是你修习，你就是天天的就是在修习这些世论，你不舍得放弃，你修习那些的话，然后你学习怎么样去辩论，怎么样去说服别人，就是这样呢，只能够增加你的贪欲，只能够去向你越来越贪，而不能去向你觉悟，不能去向你就是说的是这个觉悟正法，这就叫做你最后会取到一个贪，但是你取不到这个法， 这就是摄受贪欲不摄受法，就是你就是你学习这个世论，你一直在这里头玩，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只能贪，但是你不能够就是说的是你只能得到的就是你越来越贪，你得不到法。大会就说了，就是那你说一下，就是什么样叫做就是说的就是越来越贪，什么样叫做就是越来越趋近于这个法呢？这两条路它有什么不同啊？就是说这个你再给我们说说。佛就说了，哎呀，就是大会你很善于为末世众生啊，就是问这个句子，为什么呀？末世众生就是这个特点，末世众生就是你花样翻新的，多玩那些东西，你越玩他越追随你，你这个最亲切最亲切的这个东西，他死活都不认，他死活都不认，死活都不肯，死活都不承认，死活都不，他非要明白个什么，非要爆炸个什么，他不明白个什么，他不知道个什么，他都不行。就是这样的，然后佛就说了，佛就说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贪，这个怎么样叫做就是离这个贪近呢？就是你取个东西，你舍个东西，你取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舍了一个东西，你取了一个不取不舍，那能行吗？你舍了一个这个轻慢，舍了一个不轻不慢，这对吗？嗯。他不是取，他也不是舍，他不是取也不是舍，不是取一个无我，也不是舍一个我，这俩都不是啊，这俩都不是。就是说若取若舍，这就是贪，这就是贪。碰着的就是说触，就是或者说感触啊，感受啊，或者是肠道啊等等等等的，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你的六根接触六尘，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种种种的知见，你都不能认假作真。你要是认假作真了，这个东西啊就堕到两边里了。什么叫做两边啊？就是对立的那种的，有就是说的是有跟你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两边见，两边见。你比如说世间的这个对错啊，是非啊，善恶呀、啊，善恶对吧？我们还有一些显，就是说隐在的那些两边见是什么？有能力没有能力。度众生不度众生，正果不正果，明白不明白，知道不知道，这都属于两边见，这都属于有为无为，这些就是在楞伽经里面说有无生灭，这些的就多，有因无因，这些多。然后呢，你堕到两边，它的结果就是什么呀？要么从有生，要么从无生。不管是从有生还是从无生，它就立了一个东西，立个东西就怎么啦？就有五因啦，就有苦啦。然后呢，就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啦，种种种种都起来啦，种种种种都起来，因为你有取有舍嘛。你想取个东西，想取舍个东西，你就是法，这个东西也不可取啊。我们修这个法，就是让你放掉取舍的。法也不可取，法也不可取，所以说如是诸患皆由爱起，这都是啊，有这都是就是说的习近世论，习近世论的这个所造成的。习近世论呢，就会在这块你取什么舍什么，就会助长你这些，助长你这些，助长你这些啊，就是在轮回大苦海里面沉浮，就是沉溺在里面了，就沉溺在里面了，就像是你被大海水淹没了。就头出头没，淹死了，救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属于是你就往贪的那一边去了，你就正好跟我们的觉悟怎么了，背道而驰了，你就往贪的那边去了，跟我们的觉悟背道而驰了。但是猛的一听呢，你觉得他可像学佛的，一说佛教的道理可多，佛教的礼仪也懂得很多，随喜师兄，感恩老师，这个就是说的见面合掌，开口必阿弥陀佛，然后是说的话从来没有一句话能够离开佛啊法啊经论啊句子的，要不然的话就是说的很能打坐，要不然的话开口就是旁征博引，一句就是说没有一句是离开佛的这个佛啊法的这些味儿了，你听着可能是这样，实际上啊他喜欢的不一定是佛法的真意，他喜欢的是里面的音名，他误导了，这种有的是。你看他那些佛教中的那些某些门派的那些，不怪那个门派本来不错，那不知道咋回事，那里头的人就越走越是这个味儿，越走越是这个味儿，你就基本上一说到某些门派什么的，你都心里头有个说哦，这一类的不好接触他。声闻缘觉乘，声闻缘觉乘修行的时候也很那个，也很苦，我打击一大片，你咋不想想我受打击呢？你咋不想想我受打击呢？哎呀，我都不提了，我都真是要吐槽啊！我基本上一出门就受打击，你咋不这么说呢？谁打击谁呀、啊？显摆学问，显摆学问不是啊，秋迪啊，他在佛教里面，他有他佛教的显摆方式啊，他给你显摆打坐，你行吧？他给你显摆境界， 他给你显摆他会公案，乃至于他给你显摆他的会佛经，他给尤其是佛经里面那些就是难懂的辩论呢、啊，他再给你来几套，然后他再学着辩论。就第一这个地方他显不了。赵震，哎呀妈呀，赵震呢、啊？我跟你说，你的情况是什么呢？你千万不可得少为足，知道吗？我都要这个掏心掏肺的告诉你了，你千万不可得少为足。你的现在的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冯东东他不在这儿，就是跟你有点像，通过自己的修行啊，终于有一点变化了，有了一个变化，你要是不实修，你就没有这个变化。我理解你这种变化，但是你这个变化它是就是说你明白了路子，你只是明白了路子，但是呢这个路子还没有完全的走彻，还没有完全的走完，也就是说这个无分别这个无我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报的。你说一个无我呀，懂行的人一看就在那笑话死了，因为什么呢？有我的人才会说无我，无我的人压根哪会说一个无我呀。无我的路子是对的，就是说无分别的不取不舍的路子是对的，但是开口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有没有取舍，往这个路上，这个路是不是说的是要行的，你行出来了自然透脱，也就是到时候的话你至少这样吧，你就是烦恼生活中没有烦恼，法那个佛教的教理上没有疑惑，那么你看公案的话，你就是说的你要是透脱了公案还能透脱过去，你透脱不了公案就是透脱不过去。三个典型的公案不就是老人给齐老师的信里头那三个嘛，你可以看看嘛，老人那个有几个问答你都可以看一看。他有啥呀？他有一个不分别不要取舍，他有一个这个在，不像你贾立敏，你也没有不分别，你也没有不要取舍，你连这个都没有了，你说你咋办吧？你修完了千座又越修越穷，你成个穷光蛋了，怎么办吧贾立敏？对，无立锥之地是这样的，邵东方有两个解释方法。第一个解释方法是立锥之地都应该铲除，千万不要有一个立锥之地。第二个就是说不可树立一个无，树立一个无啊就成了立锥之地了，要把这个无也铲除掉，应该是无无。我不是不讲道理，我本身也不擅长讲道理。佛法呀不是在于讲不讲道理，而是跟这个道理不相关，你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讲道理啊。你比如说像无习世论这一门里头，不是佛说了那么多，后来大慧猛的一问，他说佛你也用譬喻啊，你也用因缘啊，你说话也很巧妙啊，你对十方众生啥就是方便你都用了呀，那你这跟这外道有什么区别啊？他擅长讲道理的他照可以讲道理，但是他的心地明不明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不明白的学人，你跟他在一块儿，你应该越修越轻松，不应该就是说是背一堆沉重的负担回去了，不好。我不在道理里，我在哪里啊？你这么理解我啊，邱师兄，我不在道理里，我在哪里啊？你这一句话就是好道理，作为一个道理是好的，但是也要扔开才行啊。这一段还需要翻译吗？扔了以后是什么样的？就是贪，就是这样的，贪就是说的是修习世论的结果，修习世论的结果，就是这个，这就是摄受贪欲而不能接受正法，这是这一段的解释了。这是说的是摄受贪。还有一个摄受法，摄受法是咋回事呢？也就是一个是轮回苦海里面的这个沉溺啊，沉溺于轮回，还有一个呢趋向解脱。沉溺轮回的那个味儿是啥味儿呢？就是在这里头种种的拿捏，种种的认假作真，种种的分别记着啊，这就是世间，这就是沉溺于轮回。那么怎么样就是说趋向解脱呢？趋向解脱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呢？是这样一个路径啊。大慧云何摄受法，为善觉知自心限量，见人无我及法无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上地离心意意识，一切诸佛智慧灌顶具足，摄受实无尽具，于一切法无开发自在，是名为法。所谓不堕一切见，一切虚伪，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两边。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了，还有最后一段啊。大会多有外道痴人堕于两边， 若长若断，非邪会者，受无因论，则起常见。外因坏，因缘非性，则起断见。大会我不见生住灭故，说明违法。大会是名贪欲及法，汝及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啊，应当修学。就是说前面说了一段什么是法，然后后面呢又这个对于这些外道啊，还有这些小乘啊什么的，就是把这个又破斥了一遍啊，又破斥了一遍。什么叫做贪？然后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法，法就是了知啊，这一切啊都是自心所现。都是自心所现，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有，就是知道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人无我和法无我，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我执跟法执，就是彻底断除了我执跟法执，不生一切的邪见妄想，然后呢，就是了知这个了知这个最究竟地，最究竟地是什么呀？最究竟地就是不是你的心意意识。心就是指的是八识，意就是指的是第七摩那识，意识就是指的是第六识。所以说心意意识如果分析起来的话，就是说的是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但是心意意识它整体搁在一块儿，就是这么说吧，远离颠倒妄、远离颠倒妄想，或者说远离八识，或者说转八识成四智，离心意意识就是说的转八识成四智。你看离开了它以后怎么样啊？自然的就是诸佛智慧现前，诸佛智慧灌顶，就是你自然的具足这些智慧，具足这些智慧就是怎么样啊？就是对那个实无尽句就相应了。实无尽句就相应了，对于一切的法他不用给你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你自然的去自在，自然的去无碍，这就叫无开发自在。对于一切的法不用告诉你这个法应该这样，那个法应该那样，你自然的自在啊，你自然的自在，自然的没有障碍。他问的问题好像觉得很高级。哎呀，这个我不懂，我没办法封，我没办法封。他没有听过楞伽，楞伽啊已经说了很多了。你这个地方在楞伽里面，楞伽反反复复的回答了你这个问题，反反复复的回答了你这个问题，是非一非一的，非一跟非一的。如来藏正好说的有这个问题，正好说的有这个问题，就是八识啊，跟前面的这些各个的识啊，它是一个啊还是两个啊？在第二门或者是第几门就回答了，多次强调，多次强调，大海和浪花是一个还是两个？泥团和微尘是一个还是两个？金和金庄严具是一个还是两个呀？这是说的是摄受实无尽趣于一切法，无开发自在。这就是法，这就是法，就是觉悟啊，就是觉悟的这个出离之法，解脱之法，它是这样的。解脱之法就是离开心意意识，离开任何的揣测，微细的攀缘都离开了，都离开。这个时候是诸佛自然智慧现前，自然摄受五十物尽具，就是对于一切法自然的能够自在无碍啊。这个时候的是什么呀？不堕一切见，一切虚伪，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两边。从这个地方啊，最开始最根本的地方是从性这个地方。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是根本，这是一个引子，从这个地方再广而推之，没有一个心可明，没有一个性可见，其他的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你可以执着的地方啊？从这个地方上推而广之，就可以除一切的习气，最后到达不堕一切的见，不堕这个见那个见啊，不堕一切的虚伪啊，不用矫饰它。佛法的这个事根本都不需要你加任何的矫饰，你加任何的给他想给他，哎呀，给他原来是这样，你给他整成一个那样，都已经不对了。这就叫做虚伪，一切虚伪，一切的妄想，一切的妄想，就是你假设一个这样那样的，就是知见邪知邪见的这些一切妄想，一切的性，不光是根本的性啊，其他的这些都从根本性而推出来了，还有一切的两边，就是从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性字，从这个地方你推出来一切的自然的，连明心见性都不可得，其他还有什么呀？你哪来的那么多其他的疑问呢？这个又落了，那个又不落了，你再回想到最开始你那个没有是心可明，没有心可见，你哪来的这些问题啊？现在这个地方你要站得稳，你自然的一切的就是说的是周圆了，就其他的你在这地方站得稳，你经常的熟悉它，自然的其他的就周圆了，就没有疑问了。你在这个地方上站不稳，你比如说秋迪吧，就是就拿他做例子，他都说了没有一个性可见，有个什么性可见呢？没有一个性可见，到别的上就不这么说了，到底是他猜的呀，还是他真实的入处啊？一说明心见性，他说屁， 他都敢说个屁，别的上他都不敢。猜的是猜的不是啊？秋底走神了吧？是一不是二，非一非异，非一非异，泥团是泥团，微尘是微尘，明明一个是微尘，一个是泥团，怎么是一呢？它两个不一样啊。就那么认识的，那你这个认识是屁不是啊？就你这个认识，什么时候能够掐死你这个认识？谁在认识他呀？连那个见性都，明心见性的心和性都没有，你哪来的这个认识啊？你自己是多大呀？你自己几斤几两啊？你有个认识在，你这个地方上你要肯除就好办了，你这个地方上你不肯除你就完了。这个地方连佛都不立，还有你这个认识可立？开什么玩笑？就那么认识的，这个地方没有一个认识，哪有一个认识容得你去认识啊？你那个认识是什么啊？是什么鬼啊？徐建新呢没有看明白。对，是不是你就经常的提醒自己，你这个地方要是站得稳，你提醒自己什么都瞒你不得，你站不稳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你猜的呀，还是到底是你自己的什么的？你别看清了明心见性，别看清了明心见性，他能够度一切苦啊。明心见性的见子迷了多少人，那也是个方便呢，总要有个方便的，总要有个方便的。你总是抱着方便不放，这个事儿那就没办法了。对，认者变瞎啊，认者变瞎。禅师就是禅师中啊，对于就是邱师兄的这种的，早都已经是就是早都已经熟透了，就邱师兄的这些伎俩啊，这些斤两啊，人家禅师早都看得透透的。对于你的任何的见解，禅师都有名言的，就那么认识的，就相对的认着变瞎，对，打几顿放走。人家早知道你会说就那么认识的，你知道吧？入目成疑，对，好多人去眼睛去找，那你怎么样啊？你是找啊，你还是不找啊？逍遥子，邱师兄，你还有空？你好好的，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吧。善知上上帝，一切性就是说的是这个正法，正法就是这些了，这个就不用再说了，这就是解释，略过去吧。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吧。这一段没有疑问的话，就再看下一段。佛说完了这个摄受法之后吧，又开始痛彻了，就是说多有外道痴人呐、啊，多于两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一段念过没有？咱直接翻译吧。但是啊，就是说的吃鱼吃凡夫啊，外道太多了，他们都是堕于两边，要么就说长啊，要么就是长，这是长的呀，这是长的，要么就是断，这是无常的呀，就是说并不是智慧的，并不是智慧的，非这个侠慧，也就是非智慧者，他这个地方并不是贬义的词儿，就是他要么长要么断，他并不是智慧的。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啊，分两种，一个是说的是常见，一个是断见啊，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要么他认为就是说的是这个四大是本来就有的呀，地水火风是本来就有的呀，它没有因，它就是有啊，它就是再怎么灭，这个四大是不坏的呀。哎，这就是常见了。这个世界本质上，不管这个世界它虽然外向上看起来的话是啊有生有灭的，但是这个世界本质的这个最危险、最微小的这个颗粒，这个地方它一直存在着呢。所以不管它怎么成出坏空，它完了之后还会再生，它是常的，它一直没有受过损害，这是一类的见。这就是受无因论则起常见，就是他认为这个是本来就存在的，所以他在这儿认为是这个世界是常的。是常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外因坏，因缘非性就起，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这个因果，因为什么呢？这个外因一直在变化，所以说根本压根就没有一个因，没有一个果。哎呀，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早晚会坏灭。你见到啥东西，没有见到一个东西不是在坏灭里面，它都最终的结局是断，是坏灭，就是这样的，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因为它最后都要不存在，所以说现 不存在的，他是就是说的是他最后都会归于这个无，归于 无，归于就是人归，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就是是这样的，就都是断灭，你在这折腾啥呢，没意思，他都是断，都是断灭的，都是断灭的，这就是两种，一个是说的是常见，一个是断见，就是这两边，两边就是这两边。而就是佛法呢，佛法的它不再生住意灭里啊，不再成住坏空里啊，这个就是佛法。佛法的不再生住意灭，不再成住坏空里，这个就是佛法，这个就是佛法。所以说呢，你就知道了什么是贪欲啊，什么是法呀，就是知道了什么是什么呀，什么是外道，就是外道跟解脱道的区别。外道就总是在这加东西，加东西啊，我们现在说的加戏，加戏，加戏，他非要加个东西，他非要加个东西。有的时候他把捡东西，他也执着一个捡东西，他又加了一个捡东西，加了一个无。所以叫有断见，有常见。而我们这儿呢，我们这儿跟生没有关系，跟灭也没有关系，没有生住一灭，没有生住一灭啊。所以说我们这儿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是这样的，就是不堕这些见解，不堕这些见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休息。就这么说吧，生事儿的那些，那个不对，就是你看越不生事儿，越看的越不起这些妄想执着的，不起这些就是说的是这个思维邪见的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就是你就像看老人的书，看完了之后并不是，哎呀，我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得到了一个什么理论，不是的。他觉得可阔然，他也并不觉得得到了什么。这是说的是外道吃人，这就说完了。我们上一段说的就是讲这个婆罗门的故事。婆罗门找他问，我是对世间法的这一切的这些论宗论呢、啊、都很熟悉。我听说你这儿有一个跟这个世间的法的这个一切的论都不一样。有啊没有啊，佛是有啊，我这个东西跟你们确实不一样，你那个是什么什么样的攀缘啊，执着呀、啊、有生有灭啊，我这是没这些的，都离开了你这些，虽然你在那很擅长，但是你那些擅长全都不是，你还没有，就这么说，你还没有摸到边儿呢。这外道一听很郁闷啊，就不搭理他，走了，不气入，走了，给佛一个后脑勺、给佛一个脚底板，走了。然后佛就跟大慧说，你看看现在这些外道持人没办法，很多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你这个学这些东西啊，你学的太坚固了，你学的这么坚固，我就是给他解释了这么多也没有用，也没有用，为啥呢？他已经在这里头学的很坚固，深陷其中了呀。所以说你少修习世论，不要修习世论，不要修习世论。这个修习世论助长的是那种贪嗔痴慢疑，助长你的妄想执着纷飞。你这个就是说的，我们的法正好跟这个是背道而驰的，正好跟这个佛就说了，那我们的法是什么样的呀？他那个贪欲的那个是咋回事啊？然后佛就又讲了这个贪欲的这个，比如说是就举了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什么呀？两边啊。他要么剁这儿，要么剁那儿，他总要是剁到一个地方，他总要有一个立脚之处，就是像那个立锥之地，或者是有或者是无，他要有这个立锥之地。而佛这里是铲除了立锥之地，连无也无啊，这个连无也无就是对赵振说的，就是对赵振，连无也无。这个就是，然后呢，就是佛说完了这些之后，又说：“你看看这些外道痴人呢、啊，就是还是堕在两边儿。我们不是在这里头的，你可切记，不要就是说的是就这样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应当警觉啊，应当警觉啊。”这就是用这个婆罗门的故事讲，又讲了一遍。这一门叫做就是说的悟习世论嘛，悟习世论。除了说了那个之外，又说了一个这个，就可见呢、啊、这种现象啊，在佛当时的时候也是就是蛮普遍的。就是说解脱道这个事儿啊，总归不是说的是，哎呀，就是说的很多很多。佛那个时候已经算兴盛了，佛也没办法。佛说，你看看这个人，我就跟他说了这么半天，他一声不吭，跟我个后脑勺，我也没办法。他在那里修习的太深入了。太深入了，所以说你们啊，就不要修习世论啊，不要修习世论。这个就说完了，然后就记子了，然后就是那个记子了。看看还有疑问没有？这段记子也不算长，我给它整体的贴出来吧。 尔时世尊亦重此意而说偈言，一切世间论外道虚妄，说妄见作所作，彼则无自宗，唯我依自宗离于作所作，唯诸弟子说远离诸世论，心量不可见，不观察二心，摄所摄非性，断常二距离，乃至心流转，是则为世论。妄想不转者，是人见自心，来者为世生，去者是不见，明了知去来，妄想不复生，有常即无常，所作无所作，此事他事等，思皆世论通。这个就完了。这一段的意思也很简单，我们光看字面意思也能解释得通啊。我们就翻译一下吧。一切的就是世间的这些宗论啊，这些就是说的种种的外道啊，这些的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他们就是错误的见到了有一个能见，有一个所见；错误的见到了有一个能做能造作，有一个所造作。有一个能造作，有一个所造作，上帝创立了呀，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我要有一番作为啊， change the world 啊，就是这一类的，有一个能做，有一个所作啊，就是说的是这些啊，就是说的他们呢就不能够彻底的通达这个一切事物的本质，这就叫彼则无自宗。这个自宗啊，不是说的是外道的宗，这个自宗说的是我们佛教的这个究竟的通达，就是说的是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啊，是那个宗啊，是那个宗，就是这个宗是指的是佛教的根本的一个通达啊，就是说外道啊，他们有一个能做，有一个所做，他们妄错误的认为有一个能做，有一个所做啊，可以，你可以这样答。佛说法呀，就是每一次说完了之后，他都用一个偈子来总结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呢，对于前面有不明白的，我们根据这个偈子学习，我们就可以知道前面哪不明白。还有这个偈子哪个地方不明白，我们可以学习一下上面一段具体的论说，这样的话来通达这个偈子。这个偈子就叫做重诵，重诵。这是说的是彼则无自宗啊，彼则无自宗，这是说到这儿了。唯有这个佛法这个地方上才能够通达。他为什么通达？他离开了能做和所做，他不是你造作来的。你别在这修行着，以为你怎么样了，你就在这修行是打掉你的造作的，并不是有一个能造作，有一个所造作，并不是有一个能作为，有一个所作为。你看看佛说这些东西啊，本来说的很多很多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咋都是误会佛法，误会成那样啊，他都是不看经论的，不知道看个啥。唯我一自宗，离于作所作，所以呢要为你们说，让你们远离开世论呐、啊。这些心呐、啊，心量不可见，就是这一切东西啊，这一切东西并没有相，并没有一个相，它是无相的，它并不可见，并不可见。我们的心量也并没有一个量可言，这都是不可得的，并没有一个量可言，并没有一个相可见。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不会有一个有啊无啊对啊错呀、啊、的，就是不应该去这样。不应该这样去观察，不观察二心。还有一个摄所摄非性，就是有一个能取，有一个所取。我们学习了这个经文，哦，我取了这个经文之意，有一个能取的我们的弟子，有一个所取的经文之意，这就叫摄所摄，并没有一个能取，并没有一个所取。究竟义这个地方上容不得你在这儿取懂了一个什么，明白了一个什么，学习到了一个什么，容不得你这个，这就是摄和所摄，这个地方是不可得的，非性，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一个能取能摄受，不存在一个所摄受，不存在一个能取，不存在一个所取。应该离开那个断，离开那个长，所有的种种的这些变化呀，这些，这就是所有的这些变化，它都是什么？它都是心流短，这些东西，这全都是世论，世论才这样玩花样，花样百出。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不被他所转了，就是这就是说的是见到了自心，见到了真实的自心，不被这些所以我们修行啊，就不要被这些花样迷惑，也不要自己在这玩花样。来的呢，来者为世生，去者是不现，明了之气来，来的时候呢，尽管来，去了的时候也不要去追索它。你知道了这个来去都不可得，这些全都是妄想。 就是说的是应该是知道这个，然后呢就是常啊无常啊这些的做和做和这个不做啊，这些都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常啊无常啊，还有有做啊无做呀，有做有常啊无常啊，有一个能做，有一个能造作，有一个所造作，或者是有一个能造作，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不造作，这说的比如说像无为，我就是无为，我就是无为。他这个无为是什么呀？是堕的一个无为，也实有一个无为，他实有一个无为在，这就是有一个有为，还有一个相对应的无为，相对应的无为，就是还有一个这一世啊，这一生怎么样啊，下一生怎么样啊，他一生将来生怎么样啊，这都是世论，这都是世论，这都是世论，这些东西都是两边，这都是世论，要警觉，就是这个意思。前面的这几个都很好，摄所摄非性，断肠二距离。不被一切妄想所动，他就自然的就是真心就现前了。这两个还就是精炼一下吧，精炼一下吧。这一段就是说批驳了这个，你看这一段的意思，他并不是要说法是什么，他主要就是痛斥这个外道。这外道的在这花样翻新呐、啊，在这加戏啊，在这不断的妄想执着分别记着，就是这些，这可咋办呢？现在科学技术也是世论，我也不好回答他。你说我回答他吧，我又得罪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人家说什么？你们佛教反科学？那不好办，我不知道他的情况。你说我怎么回答？你先给我回答说什么是解脱道，什么是非世论呢？行啊，有一个人说了，这不是我说的，有一个师兄说是世论。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呢、啊，你的心思还是在明心见性上，其他的那些啊，基本的生活什么的，就是要有保障的，那就是凑凑合合生活着就行了。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对别的东西感兴趣，那就不对了。你对别的东西有志向，那就不对了。那这个说的不对，是说的什么角度？是从明心见性的角度。你对别的东西还留有兴趣，留有志向，你不可能明心见性。你不死绝，你不死透，你不可能明心见性，就是这么回事。对呀、啊，问他了，非世论嘛，在我们这里说的是非世论。他这个可能是找事儿的，我一说传出去了，哎呀，我们这说佛教是反科学，完了完了。嗯，杜师兄活学活用，嗯，这一段的意思有没有？如果明白的话，我就不再一一的再贴了。哎呀，稍等啊。许师兄说的这些我都不太理解，我觉得本门从大慧菩萨问佛为什么要，你就别说这个，你就在那儿比较，哎呦，八万劫以后再后悔，就是落长他八万劫以后再，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落了长吧他就八万劫以后再后悔，落了断吧他一生一死之间他就会后悔，你是这个意思吗？他那个外道就是说的，他只看到八万劫，他只看到八万，所以他认为是长，他可能是这样的，这个逻辑不知道是咋来的。本门从大慧菩萨问佛为什么要远离世论，从这儿切入，就是您说要远离世论为什么呀，然后就引出来了自宗通和外道世论的这个辨析，然后说了世论的特点，世论的特点是什么呀，种种的聚位呀，种种的因缘呀，譬喻呀，还有这个庄严呀，这些啊，就是说的句位啊，就是说的是他用的那个句子啊，非常的美啊， 非常的就是说的能够征服人呐、啊，那个剧的那个形式啊，那一类的呀，哎，这一类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些有多少四大文学作品啊，外国有外国文学名著，让你一看就是觉得哎呀，享受了精神食粮。它的文剧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的因缘具有非常非常巧妙的那种故事性，巧妙的很的特点，它的譬喻非常非常的形象，具有这个特点。然后它能给你就唱戏唱戏似的开楼，咣咣咣给你弄得特别的庄严，让你觉得哎呀，好珍惜啊。嗯，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诗论的特点呢、啊。诗论的特点呢、啊，就是说的是，但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都是鼓励你着相的，鼓励你去妄想执着分别的，鼓励你去认假作真的，戏上加戏的，本质就是这个。依止的后果呢，就是趋向贪，离也跟法背道而驰啊，跟法背道而驰。也就是说诗论的特征、诗论的本质和依止诗论的这样的后果。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是不要修习诗论。然后佛还举了一个例子，佛就引申举了一个例子，就有一个人他就是持龙的形象，持龙的形象把这个第十天都给推翻了，最后第十天堕到人间来了，第十天堕到人。然后佛就说，佛说了，你看看这个诗论这个东西啊，假如说畜生能够掌握，他能够把天人都迷惑了。所以说啊，就是一般的普通的人，他没有眼，他非常容易被诗论所迷惑，所以一定要警惕啊，一定要警惕。他还说了，就是末法时代就是这个特点，末法时代外道诗论现占主流，破坏佛经啊，他占主流，破坏佛法，破坏解脱道啊，破坏解脱道。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佛说那个大会就问了，说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你不是也说种种的方便避喻？为什么？因为各地来的人都各不一样啊，有十方世界来的众生，你跟十方世界说法的时候，他不一定怎么样的角度能够接受，所以你也用了种种的这些方便呢，那你这个跟他有什么说不同啊？佛就说了，这个佛法的自宗通是离开了两边的，离开了两边，他知道这些都是自心所现，他不会在这儿就是生妄想。不会在这生妄想，佛就说了这个。然后佛后面又说了，哎呀，你不知道啊，以前呢、啊、大会啊，就是有个婆罗门来找我，见面也不问我忙不忙，一开口就说，哎，趋檀，你给我告诉我，就是这那这那的，就是说了很多，我就给他耐心的解释，耐心的解释这个诗论跟他有什么不同，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并不在于这些文句上，并不在于这些因缘上，你所擅长的这些啊，这些都跟我们的自宗通是不相关。是不相关的。然后这个外道不弃就走了呀，外道不弃就走了，就是说的是在于自宗通，也就是明心见性。佛法百千方便为止明心见性，为此明心见性方是佛法。但是呢，你遇到不同的人，你可以用方便说法，但是呢，核心就是明心见性。他只是说为了让其他接受的角度不同，所以他用了这些方便，但是呢，他的本质一定是明心见性。所以说唯此明心见性方是佛法，要不然其他的这些你这些有的这些花样摆出的这些试论，有你有这些方便，试论比你更方便，比你方便多了去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进试论不好，你进试论的话就是说的助长你的贪，而且跟正法跟觉悟之道背道而驰，南辕北辙。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正法就是觉悟之道，就是自宗通，就是自宗通这里的根本的通达，永离两边之见。这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这一段中对我们来说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说了，哎呀，这次修习诗论特不好。大会还问了一句，大会说，哦，那您这个跟十方众生说法，我看用的也挺巧妙的，那您这个算不算诗论呢？就这一句话挺有意思的，给人印象很深刻。其他的这个就是佛就描述的非常非常的细致，可见啊，就是佛对这些外道啊，这些诗论呢、啊，怎么说呢，知道是错误的，但是又怎么办啊，他有他的因缘啊，就是有愚痴众生要跟着他呀，乃至于佛都看出来了，最后佛法的坏就坏在这些上了。他们打着佛法的名号，实际上玩的都是这些因缘譬喻具位庄严，他都没有涉及到自宗通这个地方，没有涉及到这儿，没有离开两边，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怎么行啊，那就是这种的就把佛法给坏了，把佛法给坏了。那也没办法啊，这是因缘啊，那时候的众生就是这样的，那没办法。落哪个都是生死，就不能不落吗？他的那个思维就是，试论村东头厕所快没纸了，啥意思呢？你的解脱之，在厕所之里不落长，生生死死，不落断，死死生生。 你是不是在玩种种的聚位啊？我都我看着他正在玩这个种种的聚位，我怎么觉得是这样呢？是我看错了，也不知道是啥，有可能是我看错了。我感觉到他这话说的正好是这里，那不也得用吗？我不了解刚子的情况，我不了解刚子的情况。你是修心中心的吗？用五名啊，还是用其他的？很多呀，世间的人啊，有很多的在这个就是说的明心见性以外的那些世间法上，都各有各的强项，他们的强项也很厉害呀。佛法的强在其他方面，比如说是在其他方面，真的就比世间法的强吗？佛法的强就强在明心见性这儿，其他的东西你不明心见性，你可能世间法上也会做得很好。你比如说开刀做手术的，怎么不好啊？千座刚完成，千座刚完成就不说用不用了，还说啥用不用啊？你用不用你也都在用着，你在千座中你也一直在用着。关键你要知道识这个主人公啊，识这个主人公最关键。实际上你就是不识主人公之前你也在用着呀，并不是说的是识了之后增加了一个用处，没有的，只是让你知道了这个无主，无主就好办了。有个主不好办，这也不好办，这也不好把握，那个也做不到。你有个东西能做到多累啊，无主也就谈不上做到做不到了，也谈不上把握不把握了，这多好啊。嗯，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儿，某个法师说的，哎呀，我觉得就是说的是批评修完千座的人，你千座了，你千座算啥？你千座之后你会观照吗？一句话把人给问死，问住了，问死了。实际上观照恰好是去掉会和不会，哪有一个会观照啊？很多人一听呀，吓坏了，是哦，我修完了千座不会观照，你开玩笑，谁能答一个会观照啊？这个问法有问题，所以说你们修的千座不行啊。那也是，你一听你就觉得，哎呀，确实是不行啊，那也活该，那没有眼。有一些人，有现在有一种人是这种能量，你千座修了有什么用啊？你千座修完了会关照吗？对啊，惭愧惭愧，哎，所以说你看你这算啥呀？好好修行啊，学个什么什么法呀，给你灌个顶吧。嗯，就像问人家，你念了一辈子的佛，你有把握往生吗？谁能说，哎呦，我有把握？不存在一个把握不把握，去掉把握不把握才是往生，去掉会不会才是关照。马彦斌，你会关照吗？这就是这一段了，悟习试论了，悟习试论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学不？涅槃差别这一段，就是说特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就是佛用的篇幅很长，就我们想不到的佛用的篇幅，超长的篇幅。我给大家再贴一遍啊。不学习新课啦，不太会。你看你做了一千座了，你都不会关照，你咋做的？那你再打就会了，那你怎么办呢？谢，稍等啊，我要谢。你那个把握的心太强了，马师兄，没有一个什么能把握。别找事儿行不？邱师兄会关照不会？你这说不定碰上谁了，人家就会问你一句呢。这种找事儿的，不是我找事儿，别人自然会找你的事儿。趁别人找事儿前，我先找找你们的事儿。要不然人家说，你看看心中心算啥呀？完了，我说的还是心中心的呢，还是心中心的人这样来说心中心的。活该，谁要问他你会不会关照？不会，不会。你看看你的啥，你也不会说一个不会最亲切。嗯，
如是诸患皆从爱起。
这就是整体的我贴的这一段，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章节用了还是篇幅挺长的，用的篇幅很长的，就是来来回回贴的就很多，说的这个意思我们也就不再说了啊，不再说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讨论讨论。答疑坑坑恐惧症，别觉得是坑，没事儿，错就错，不知道就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呀，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嘛，没关系。你离开了迷惑的坑，你避开了就是说的错误的坑，你又跳进解脱坑里了，还有一个解脱在，所以害怕那个不解脱，还是坑，你就逃不出这个坑，你越怕这个坑越在坑里呢。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如果说啊，就是袁师兄问你这是不是世论什么的，那你看出发点是什么了？这不是说的，就是问你是不是世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要是一这样的话，都不能开口说话了，要不能就是说的这些话，那佛也这样说。幸亏在这一段里面有，就是佛说话，他也说啊，也说具位啊，因缘譬喻庄严呢、啊，他也说啊，但是他的指向不一样啊。对对对，他挺有意思的，他一子之矛，公子之盾呢、啊，他呵呵不学好学坏了。你要是离开了两边呢、啊，你要是离开了两边呢、啊，一切世间学问皆是佛法，一切生产置业皆是就是说的皆是实相，这是那个《法华经》里说的呢。这也回答了那个科学不科学的问题了。你有一个世论在，有心在意识里，是不是世论？你有一个世论在，也是个屁。观照做好了，下一步做什么？不对不对，你可能误解这个观照了。观照就是去掉好不好，这才是观照。怎么可能是做好呢？刚才不是刚说过会不会观照的问题吗？去掉好不好，这才是观照。去掉上一步下一步，去掉做和不做。你是又起妄念了，哎，最后一句说得非常好，你看幸亏你是打心中心的，你说了这么多，你发觉自己是起妄念了，实德不为冤，有一个公案你知道不知道，实德不为冤，实德后如何啊？贬向无生国里去，也不可得啊。观照做好了，现在这是起妄念呢，别打这些妄想了啊，别打这些妄想了。科学技术是妙用，那我打你三拳是妙用，我不光打你三，我去你家把你家的东西全给打劫喽，打劫了我还劫富济贫呢，都是妙用。动容阳古路，不堕悄然机。这个阳啊，不是这个阳，我记得是这个阳，古也不对啊，古是这个古啊，我说的嘛。没读过楞伽经，楞伽经啊，破斥小乘。破斥两边的见解，然后就是说的是引入大乘的楞伽经，就是讲一个没说话，我二业之间从未开过口，这就是楞伽经说的。主要是讲啥呢？没有个东西可讲，楞伽经就是讲这个。但是呢，它分得非常的细致，方方面面的给你剖析。它跟楞严不同在哪儿吧？楞严的就是阿难，他感到自己没明白，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还想掖着藏着自己的不明白。这个大会呢，大会是其实是很明白的，但是他各种的装不明白，他就装着我们的众生，各种的装着不明白去问佛法，挑衅佛，那不明白的什么的，就是我们想不到的，我们不好意思问的问题，大会全问了。动容阳古路，哎，对对对对，不堕悄然机，非常的细致，就是从各方面，就是说驳斥外道见解。我们呢，有的时候修行的过程中不小心就堕到外道见里面了，不小心就堕到外道见里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呢，他就不停的驳斥，不停的驳斥，让远离这些颠倒梦想，给你指出来要究竟宗通的。究竟宗通这个地方上也不在佛的指导里，佛的指导也是一个方便，也是一个方便。究竟的宗通这里是本来是这样的，容不得谁指点，所以叫做无为，叫做无因无见。老师，是不是达摩把四卷不是说传到了五祖？咋会是五祖呢？达摩传到给二祖，给二祖。达摩就是说的是关这个就是说的是汉地的经典呢，唯有楞伽可以印心。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新中心法，就是学习楞伽的缘起，学习楞伽的缘起。有一个师兄说，哎呀，就是新中心法以禅为体，我们都听了很多的禅宗的公案，学习了禅宗古大德的修行，禅宗的祖师就是达摩，就是是西天的这28祖，东土第一祖，东土初祖达摩。他当时的时候呢，就是给二祖的时候就说了，就是唯有楞伽可以印心，所以他就是传了，就是给他讲了这个楞伽要义。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有个师兄他就是一直拿这个事儿去请齐老师，让齐老师给讲。在达摩诞辰的时候，齐老师就开讲了，开讲了。后来我们就絮叨，一群狗尾续貂就把这个楞伽给续完了，都给他掰扯，讲解。我们讲解的这个版本就是这个四卷本的。那个时候是南北朝时期，那个时候的经典呢，各方面的也都是应该这么说吧，没有现在的这个大藏经里的这么多。花样的就是现在大藏经里头一个经也可能是好几个人翻译，那个时候南北朝时期还是比较少的，这个楞伽在当时是很珍贵的。这个人请齐老师讲楞伽的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完了之后他又把这事给抛在脑后了，哎呀，老师可有心的在那准备，这个过了好久他才明白，他听了第一讲，后面他也没坚持，也不知道楞伽是啥样。前一段还来过深圳呢，来过深圳他说，哎呀，想起来这个事儿，要把楞伽的这个书啊请回去了，他请的还是最后一本，他请回去之后这个楞伽书第一版已经没了，现在我们正在改完了之后出一个第二版，力争再把文字再通俗一些，因为他这个文字的翻译太古奥了，以前的这些名相现在用到的很少。他的名相跟那个解深密经有点相通，但是跟现在的这些，你就说他跟楞伽的这个楞严的相通程度并不是太多，就是从语言名相上，你比如说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在楞严是这么说的，在楞伽说的是有因论无因论，你看看差别大吧。哎呀，佛教的经啊都是印心的，当然了这个经是这个因缘已经给你讲完了，这一讲印心，谢天霞两眼放光啊，有个心可印吗？佛心经都给你印过了，你不要两眼放光了啊。不客气师兄。我把白天的公案，哪个邱师兄啊？如果哪个公案呢，不是一直传到五祖的，就是说的是后面的这个也没有说，没有记录，一直传到五祖，你说的这个后面的传的这个，我印象中我不记得有这个记录，有这个记录，但是呢他有一个记录，就是五祖传六祖的时候有个金刚经。可能喜欢听，常从来没有生过，对，你有一个喜欢听都没有生过，你哪来一个喜欢呢？你得做功夫，你得把做功夫落到实处，徐践行，我们的心中心是行门，你不行，就是达摩后来就说过，达摩他很叹了一口气，他说后来的人他只有干会不肯行，知道吗？达摩有说过这句话，就很发愁。后来的人你说吧，这些道道他都懂，说的也一套一套的，他就不肯落实，不肯行。这个公案怎么了？大千坏石法身坏不坏？这不有公案呢？大千坏石法身坏，古禅师都答过了，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法身不坏，包括这个问话这个人他都知道法身不坏，大家都知道法身不坏，他还在问法身坏不坏，坏了。老师的这个回答有意思，坏了，哎呦，出大事了，坏了。相当于这样，我们就这样理解也很有意思啊，又坏了，坏事了。邱师兄他有什么问题啊，他可以问老师啊，老师也在的。一说个坏，果然出大事了。不了解，我没有仔细的看，好像是你们那个群在说这个。袁师兄你看看有什么要说的，这个东西啊急不得啊，不要拔苗助长。是赵师兄多事了，袁师兄你有什么？我先下麦。
我也没什么事了，秋迪要没有问题我们也都没事了。那他自己问才行，他要没事我们也没事。
那今天就这样呗。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楞伽的学习就到这儿，下周二继续。明天晚上没有，和后天欢迎师兄们来喝茶。那今天就到这儿，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老师晚安。
嗯。